沟通，沟通行不行？用心的团队，专业的内容，带您了解沟通的奥秘。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圆圆。从五月初开始，天气就越来越热，世界也感觉很不平静。我真的超常有末日感的，尤其是断电又确诊人数大暴增的那几天。而且啊，说到五月，真的是期末大爆炸的月份欸。你们也跟我一样被一大堆分组报告塞满吗？不知道各个科系的情况是怎样，我自己的科系是很常会做分组报告。那其实每一次的分组都是在组成一个小团体，团体里面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各种状况，也通常会渐渐发展出团体独有的氛围。我们肯定呢，都希望可以遇到团队氛围超好的那种，做起事来开心又有效率。不过呢，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个词汇，它是跟快乐天堂氛围颠倒过来的团体压力。要解释团体压力，就要先了解什么是团体。相信大家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都已经知道团体跟团队的不一样了。我们华人文化里的团体常常会为了方便管理，就希望下位者能够乖乖服从上位者，一旦你跟别人不一样，就会显得很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国小国中的时候，学校都规定我们要穿运动服，假设今天就你一个人穿错，他一整天都会心神不宁，超怕被骂。像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验，从此以后每天都会确认好课表跟我今天穿的衣服都正确之后，我才会出门。那团体压力呢，它其实就是指个体在团体内部与多数成员认识和行为的过程分歧了。那他从主观上感受到来自多数成员的精神压力，从而迫使个体他放弃个人意愿，以求和团体成员行为一致。好，那我现在已经初步的解释过团体压力这个词了，接下来我还要再讲两个团体压力衍生出来的概念咯。第一个是同侪压力。同侪这两个字就是指在年龄、地位、兴趣等等各方面都跟我们相近的平辈嘛。那同侪压力又是什么呢？首先，同侪压力的形成与否与倡导者的倡导有密切的关系。举个例子好了，以前学校都会有打扫时间嘛，那如果今天卫生股长的指令都没有人要听的话，教室就会很乱，拿不到整节奖牌，老师就会很生气啊。那老师还在下学期就很聪明的指定一位受欢迎的同学来担任卫生股长，他的好人缘就会带起越来越多人愿意乖乖打扫。这时候，那些继续不想打扫的同学们，他们就会感受到同侪压力，进而跟着一起做事情。这是同侪压力正面影响的例子，当然肯定也有不好的例子，比如说霸凌。这会不会也和同侪压力是有关的呢？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思索一下哦。同侪压力是我讲完团体压力后的第一个观念，再来我要分享第二个咯。第二个呢，我想分享的就是从众效应。刚刚的举例里面说，老师指定一位受欢迎的同学来担任卫生股长，久而久之，那些继续不想打扫的同学们就会感受到同侪压力，进而跟着一起做事。他们感受到同侪压力之后，做出来的跟别人一样的这个乖乖打扫的行为，就是从众效应哦。当个体所属的团体向心力较强，团员彼此间越熟识，个体感受到的团体压力也越强烈。因此，为了不要被当作特异分子，个体就会倾向出现从众行为。好啦，讲完团体压力衍生出来的同侪压力以及从众效应之后，我要再给你们来点团体压力的知识脑补剂咯。美国心理以及行为科学家哈罗德·莱维特，他在1972年就有讲到团体压力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呢，渐进式的给予那些不顺从团体压力的人施加压力。首先，第一个阶段是理性的讨论阶段。如果个体与团体持有不同观点，其他的团员就会首先友好的劝说。假设呢，你今天就是一个穿错衣服的人，我就会说：诶，你今天穿错衣服咯，你明天要注意哦，不然会被老师骂。那当然，第二天是情感的引导阶段。第二天的你还是穿错衣服了，其他的成员就会采取感情亲近的策略来提醒背离者团体对他有多么大的价值， 也就是说你第二天还穿错衣服的话，我就跟你说诶，我们要遵守规定啊，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一起遵守规定啊，不然我看你被老师骂我也不忍心诶，这样。那到了第三天你还是穿错衣服了，我就会采取直接的攻击阶段。当团体发现理性的探讨起不了作用，亲善的政策也失效，团体压力的第三个阶段就随之而来。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攻击阶段。团体力量呢，力图击退背离者，使其归顺。第三天，我就跟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有特权？你为什么每天都要跟我们不一样啊？你可不可以乖一点啊？你这样子被老师骂，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这坨人就是很不遵守规定的人啊，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好，那到了第四天，你还是穿不一样衣服，这时候团体就会进行到开除背离者阶段。这个呢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团体对背离者的清除。当你到了第四天都还是跟我们超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联合其他的好朋友，我们就会七七出说，诶，这个人好奇怪，我们不要再跟他当朋友了，我们跟他当朋友的话他就是一直让我们很不一样啊。等到最后你就是会被排挤。所以我再复习一下团体压力的四个阶段渐进的顺序哦。第一个是理性的讨论阶段，第二个是情感的引导阶段，第三个直接的攻击阶段，第四个就是开除背离者阶段。 OK， 大家有记得吗？那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有让你明显感觉到团体压力渐进四阶段的例子呢？或许你是那个给别人压力的人，又或许你是那个感受到压力的人。接下来呢，我就要来分享一些团体压力的实际案例哦。这些呢，都是从我身边的朋友们，他们实际的亲身经历，他们要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同学，刘子君同学。
在我高三的时候，快要接近毕业典礼，我加入了一个团体，叫做毕筹会。毕筹会呢，就是在筹划毕业典礼的团体。他的工作内容包含了邀请支持者来学校演讲，还有场地布置等等的。而我们的毕筹会里面分成了繁星组还有学测组。繁星组是被学校先指定指派加入的，人数比较多，学测组则是后来自愿加入的，人数比较少，而我就是属于学测组。我们两组的理念一直都非常不合，学测组的我们希望可以打造创新然后很酷的毕联，繁星组的他们则希望可以遵守传统。我们两组一直争执不休，一直疯狂的吵架，结果后来他们决定搬出公权力来劝退我们，而我们被学校劝退后也觉得很不服气，因此呢我们就集体自发的退出毕筹会了。
好的，谢谢子君的分享，相信他这个小故事是很多人在高中有参加过社团的人都会很有感的一个分享。因为啊，我们在高中参加社团的时候都是各司其职，可是却又要一起做事情，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想法，要好好的完成一个活动确实是不太容易的哦。好，那我要来分析一下子君这个案例哦。我用刚刚的团体压力四阶段来进行分析。首先呢，第一个是理性的讨论阶段。可能呢，在这个阶段里面，毕筹会的两方他们都会很和平理性的沟通，希望可以达成共识。可惜呢，达不成共识嘛。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情感的引导阶段。每个不同角度的人，他们就会想要用情感亲近的策略来提醒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就是说我跟你讲话，我就会说，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子会让整个活动比较创新，更活泼，更有趣吗？你会不会也这样觉得呢？你难道不这样觉得吗？那当然还是没有达成共识。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直接的攻击阶段。这边呢，子君刚刚小故事里面有提到，另一派的人就是非常强硬的，就是希望可以遵守传统。那这就让他们感受到有团体压力啦，因为他们感觉不到自己还可以发言，都是对方非常强势的在跟他们讲。那就会让整个团体压力的进程演变到第四阶段，也就是开除背离者阶段。但是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最后面呢是子君他们自行决定退出的。也就是说他们受不了这个团体压力的氛围，最后他们不等别人开除他们，他们自己就先离开。也就是说团体压力有时候就会导致这种消极压的例子。 容易让有些人想讲话，可是却被压制，并且他们想要表达意见却被打击。渐渐的呢，整个组织他们就会变成大家想说的不敢说，然后说了也没有用，所以呢就会充满团体压力。感谢子君的分享，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第二位同学郭泽伟他的分享哦。
在练球的时候，教练常常会用就是连坐法来处罚大家，像是有一次只是不见了三颗球，大家就被罚跑了十趟的200公尺冲刺。然后还有一次是因为队友迟到，暑假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一整天待在学校，所以会练两次。那个时候午休时间结束之后，有两个学长他们迟到了两分钟，然后害整队被罚跑了两个小时的折返跑，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很多，所以那时候很害怕队友会被罚，就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所以在规矩上都很谨慎，担心会成为众矢之的。
好的，感谢泽伟的分享。我的天哪，十趟200空指的冲刺也太可怕了吧，我应该到第二趟就瘫坐在路边不行了。好，那泽伟这个案例里面呢，他是顺从了这个团体压力的，因为他害怕成为那个不一样，害怕被踏罚，所以他就一步一脚印，害怕触犯到规则的遵守。那这个呢，就是前面有讲到的从众效应里面，口服心不服的一种，就是行为服，但是他的心其实是觉得很不爽的嘛，因此呢他也可以称作顺从的。好的，那这也可以用罗伯特奇欧迪尼他所提到的六大原则中所谓提到的一个，就是社会认同原则。泽伟同学呢，他因为不想要连累到其他的队员，所以会希望做出符合球队规则的事情。我在听泽伟这段小故事的分享的时候，就联想到台湾在2013年不是就有过洪秀秋他当兵的时候被不当体罚然后过世的例子吗？那时候也引起了台湾社会很大的反思，我们大家开始思考，并不是军人军官他说的就是对的，有时候呢过度的不当的行为反而会导致过大的团体压力，甚至在洪中秋的案子里面，他是真的导致了他身体上的过度受伤，并且最后不幸过世。所以大家假设你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领导的话，你是那个可以施加压力给别人的人。我们常常说人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嘛，可是该怎么拿捏那个给予别人压力的力道呢？其实都是每个人应该要练习的。感谢泽伟的小故事，那么我们马上进行最后一位同学介于的小故事分享。
我之前有一次，我跟同事们吃完尾牙，我们为了促进感情就决定要去 KTV 续团，然后其中有一个算是我们其他人的上司，就是负责统领我们的人，他也有一起去，然后还有自己就是固定喜欢的歌手，而且他还很喜欢唱歌，所以他一到 KTV 他就点了超多关于那个歌手的歌，然后自己唱得非常尽兴，让我们其他几个一起去的同事都只能面面相觑，而且也不好自己去点歌，就算点了也不敢点太多，所以那场聚会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压力。
感谢介于的分享，他这个分享是已经进入到职场所遭遇的团体压力的。我觉得他的分享呢其实有点好笑，因为呢他就是去 KTV 然后遇到了一个麦霸。听众朋友们反思一下自己，你去 KTV 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麦霸呢？如果你不是麦霸的话，那你也去抢一点麦克风吧，平衡一下整个 KTV 的氛围好不好？那我现在就来分享一下介于他这个遭遇的团体压力的分析。这个他其实是跟泽伟是相似的，他们都是口服心不服必须从众，而介于呢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是在职场上嘛，相信在职场的文化里面，有时候我们都会屈服于主管的压力，就只好表现出符合外界要求的行为，那其实自己的内心还是有自己的观点，只是不敢表现出来，所以呢就会导致顺从的行为。感谢三位同学的分享，看来大家在平常的生活里面遭受到的团体压力也是不少哦。好的，那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首先就简单的讲解一下团体压力这个概念，并且呢再带出同侪压力以及从众效应，最后有请三位同学过来分享。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完这些小故事以及理论之后，都对团体压力有很深刻的认识了。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也邀请大家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可以意识到团体压力这件事。假设你今天是一个主管，你必须要给别人一点点的压力，让别人更进步的话，也请你不要太过度的给别人压力，造成别人的负担。假设你今天就是个乖乖的组员，也希望你可以意识到团体压力的存在，还是要勇敢的发声哦。OK, 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拜拜。